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你怜悯我们，你来扶持我们，你来坚固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今天再次聚在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面，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引导来光照我们，开启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也求主来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力量，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守住你的道。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垂听，当我们呼求祷告你的时候，求主你在天上垂听，你也应允，你也悦纳，求主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成就。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分享的灵修的经文是但以理书一章的8-21节。那么但以理一章的8-21节前面，其实这段经文的故事有一个背景，就是前面1-7节所讲的，特别是但以理书的1章1节，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如何如何，就八成围控，然后把约雅敬把一些人就掳到了巴比伦。也就是说，但以理是和就是约雅敬那一批人一起掳到了巴比伦，就是南国犹大在被毁灭之前有三批人被掳。那么这是但以理是第一批，是那个当时的那个王是约雅敬。约雅敬是犹大南国那个好王约西亚的长子。那约西亚在战场上战死以后呢，他的另一个儿子叫约哈斯继位。约哈斯继位以后，当时埃及还比较强大，埃及呢就不喜欢这个约哈斯，就把他罢免以后扶持他的傀儡就是这个约雅敬。约雅敬在位也就是3年的左右的时间，尼布甲尼撒这个巴比伦兴起了以后，把埃及也侵略了，占领了。那么最后这个约雅敬又被巴比伦王掳了去，巴比伦又扶持他的儿子约雅敬上位，就这样一个背景。在前面就是第5节，1章第5节说，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3年，满了3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在前面呢在第4节又说，就是少年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这看似很平淡的几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这个巴比伦王的这个用心是何等的这个邪恶，他是真实是做了一个长期的一个打算，他要使用这些被掳过来的这些很聪明的年轻人干什么呢？他们要加勒底使用他，使用之前呢一定要来训练，所以要学加勒底的文字语言，加勒底那就是巴比伦，学巴比伦的文字语言，这就是要教育三年满了以后，然后去再考察能不能用，这是一个教育问题。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那被掳过来的这些犹大这些年轻人怎么办？我们看到但以理在他身上让我们看到的是真的是非常正的一个神的选民。我们要想一想，就当时那种情况，就是人们一定会去想，你放到今天好多的信徒一定会想，神在哪里？神你不是看管你自己的百姓吗？你看管了半天自己百姓连家都没有了，你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现在应许之地又不属于他们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让人灰心，让人丧志。这个时候是需要信心的。我们在但以理身上还有他的其他的3个朋友身上看到的这样一个信心，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相信这个信心是从神来的，神一定在非常糟糕的环境之下一定会兴起属于他的人来。今天也是，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是越来越糟糕，包括教会是越来越荒凉，这个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今天的教会是越来越荒凉，人们说我们盼望教会复兴，我们在祷告求神的复兴，教会是真的很难复兴起来的。说实话，圣经里面讲得太清楚了。但是神也一定会留下这些真正属于他的教会，也是兴起真正属于他的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在这个被掳之地看到了人们都失去了盼望，这种情况下神兴起的但以理。那现在但以理要面临的问题是他要接受三年的培训，这三年的培训想一想，那就是巴比伦人要洗脑啊，把他们这个脑子洗的跟他们一样。那今天也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的孩子要接受这个地上的一些教育，这些教育是违背神的真理的，那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怎么办？我们大人怎么办？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但以理这个例子就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知道应该如何去做，如何去面对。在圣经里面，在生命记的第六章，就说那个父母对孩子的引导，那个经文要头上戴上是做的是这样的，都要去思想是神的话带领孩子。所以说今天的这个教育的重要责任在父母，不在学校，也不在教会。今天好多的信徒就是把这孩子的属灵的教导就交给了教会了，好像按教会这是你的责任，一到了主日学就交给教会了，但是其他的六天的时间都在你家里面。所以作为父母是有这样的担当，有这样的责任，在真理上要引导孩子。但是这是今天很大的一个缺乏，好多的弟兄姊妹没有在家里面很好的教导孩子，反而是有一些不好的见证让孩子看到。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就想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但是可能因为我们的见证对孩子有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作为父母的应该承担起一个属灵的教导，孩子的根基怎么样决定于我们对孩子真理的引导怎么样，这非常重要。那交给教会组织学，但是今天看到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北美曾经有几个人做过一个调查，包括美国包括加拿大，这些孩子从小在组织学，从小和父母一块儿到教会，包括那些牧者的孩子，但是长大以后当他们真的是明白 自以为明白事理的时候，特别到了高中以后，70%以上的孩子离开了教会，不去教会，甚至对神产生了怀疑，离开了神。那么这一方面说明这个教会的组织学是不是得需要考虑应该怎么去做。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就是作为家长，我们是不是承担起了对孩子属灵教导的这样一个责任。在但以理身上我们看到他从小一定是根基扎实的，否则的话这个很难很难做到，但这里面有神的保守。要洗脑三年，那第八节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善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那么但以理他接受了这个巴比伦的文化，因为在圣经里面神没有禁止他的百姓来接受外邦人的文化。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使徒行传的7章第22节就说到了摩西说摩西当时在埃及学了埃及人一切的文化，所以神是不会禁止我们去学外邦人的文化。但是神禁止他的选民来在饮食上玷污自己，所以要饮食上要洁净，因为他有律例典章，好多东西是不能吃的。所以但以理在这方面他是持守原则的，他前面他可以接受， 但是这方面他不能容忍，他有自己底线，所以他就求这个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他先去求，他没有直接的理他，我怎么样拒绝，他先去求，先去做。那第九节说，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这句话很重要。神使但以理，那么神就给他开路了。因为但以理的敬畏，因为但以理的忠心，所以神为他开路。按道理，这个下面台阶上就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他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几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因为这个台阶上他责任重大啊，那是这个王派遣的这些食物让这些人吃，你作为一个下面的一个服侍的人，你没有资格没有权柄来改变，所以改变就意味着冒很大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生命性命可能难保，这个对太监长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难题。但是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受怜悯，那神在太监长的心里面会动工。所以我们看到神一直在暗中在保守，神要做的事神会去做。十一节说，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就说你们试一下，试我们十天。但以理也是很有智慧，他没有说很强硬的，就说：“哎，我要失守正理，我就强硬。”他很有智慧，跟他商量：“你试一下，十天以后，如果是我们瘦了什么的，那你就照你的话办；如果是没有瘦，那么请按照我们的去做。”那委办就同意了。试了他们十天，过了十天，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我们想想，吃素菜喝这个白水，这个十天人是会瘦下来的，但是他们不仅没有瘦，而且更加的俊美肥胖。所以我们看到神保守，所以这个食物啊，是真的是贴文杜甫的，但是如果有神的保守，神会供应，神会给我们提供营养，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摩西在那个山上四十天跟神在一起不吃不喝，我们四十天不吃不喝可能人早就饿死了，但是对摩西来说没有任何的变化，可能还比一些更加的营养，更加的丰盛，身体更好，所以都在神的手里面。今天我们好多的人说这个吃保健品那是什么，我们不说保健品没有益处，但是我们真正要靠神，我们真的信靠神，神会保守我们的身体。十六节，于是委办撤去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也是神的作为。委办即使这样做也是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他是已经违背了神那个王的旨意，王是用让他们吃那些饭，他们私自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十七节，这四个少年人生在各样文字学问，那学问原文是智慧，在智慧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圣经里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敬畏神，神一定会把这些各样属灵的智慧赐给我们。因为这四个少年人敬畏神，持守他的真理，不放弃这个他们的信仰，所以神才赐给他们这样的恩典。特别是提到但以理，说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为什么这么提呢？因为在当时这个巴比伦这个中东那一带啊，他们特别看重这个解梦啦，这些法术了，所以神就把这儿的意象和梦兆的这样的能力赐给了但以理。 当然这个和其他人的那个发术那是不一样的，这是神给的，就像约瑟一样。所以但以理是可以解梦的。十八节，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那就是三年学完了，日期满了，那就要用了，用之前那就要看一下。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了这四个从那个应许之地过来的被掳过来的一个大人。这些人还是孩子，可能现在也就是十几岁时，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二十一节，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这什么意思呢？古列王已经不是巴比伦了，古列王就是那个居鲁士。居鲁士在什么地方？在历代志，在以斯拉记提到过。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就是说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这古列就是居鲁士。所以到了这个波斯王这个年代，但以理还活着，也就是他是长寿的。波斯后来把巴比伦给灭了，那么古列就是居鲁士是开国元首，这个时候但以理还活着。那据以色列的史书记载，但以理活了九十多岁，是长寿的，是神给的一个恩典。今天经文表面上我们读起来好像是没什么多少内容，但是我们仔细分享、仔细思想，甚至给我们很多的看见。我们应该如何的去持守神的道，特别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得起孩子。作为家长、作为父母、作为长辈，我们如何在真理上来教导这些孩子，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还有就是敬畏神，神一定来保守我们，神一定会看顾我们。还有就是在这个当时这种特殊的环境当中，在人们普遍失去盼望的这样情况下，仍然有能够持守神的道、对神有信心的这些人，神一定会留下来。但以理和他们四个 这些孩子就是一个例子。那今天也是，今天虽然这种情况，神一定有属他的教会在地上立着，神一定兴起他属他的仆人在地上立着。还有一点我们看到的是，虽然这个内容里面没有，我们从犹大南国的灭亡可以看出来，这个犹大南国好王上来，百姓马上好转，会王上来以后呢，百姓马上转向。所以这个国家的能够稳定，能不能持守神的真理，不是一个人，不是这个王可以一个人会做到的，是需要全体的百姓一块来持守。但是实际上不管是好王上来、会王上来，百姓为什么能转得那么快呢？百姓的根基不扎实，都是墙头这个随风草，草往这面刮，但是风往这面刮，它就往这面倒，往那面刮就往那面倒。所以即使是好王上来以后，因为这些百姓他的真理不扎实，和神的关系不亲近，仍然对整个属灵的状态没有多大改变，只是好王以他的权柄来治理国家，百姓顺从。但是一旦这个好王下去以后，坏王上来以后，百姓马上就变坏了。这也对我们今天的提醒，今天的教会不是靠某一个人、靠几个人去建立的，不是说有一个属灵的牧者或者有属灵的几个团队就可以把这个教会建立好，不是的。我们众多弟兄姊妹都应该有这样一个根基扎实，都应该有真理在我们里面，要持守，所以弟兄姊妹的生命要成长。那教会应该就是要不断的，我们一块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一块来成长，一块来建立教会。教会是 属于所有的弟兄姊妹的，属于神的，不是某几个人的，更不是某一个人的。那今天教会这个荒凉，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有好多的牧者他真的是用心了，但是这个教会还是荒凉了，因为好多弟兄姊妹没有起来，圣灵没有起来，那这是给我们一些看见。好了，我就分享到这。